志愿做过。那任老师呢是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的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会议这个简章里面呢、都没有反映出来啊。据我的观察啊，然后我们一致公认。他是中国教会的三个发言人啊，一个呢就刚才是北京的，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陈书君，还有一个就是所以任老师他敢于发言，敢于说真话啊，就跟那个林天刚教授所讲的一样，大家都看见的事实，但是大家都试图去掩盖，但是何老师他有这个勇气把很多事实真相说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在接听他给我们更多的真相和事实的披露。
朱老师过奖了哈，我很感谢你。各位朋友好，谢谢。这个听了前面几位发言者的发言呢、我也是收获很大。这个收获之一呢，就是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发言。我发现我的发言还是很有特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别的发言者的发言，就是自己研究的明明白白，然后讲给大家听。我是越研究越糊涂，然后讲给大家听。我发言的题目呢？就是从中国礼仪之争到主教任命之争，因为我想呢，自从利玛窦开创了中国天主教事业以来，几个世纪当中，在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上出现两场大的争论。第一场争论呢，就是中国礼仪之争。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人都刚才发言的时候都提到了中国礼仪之争。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这个研究著作呢，也是非常多，通过很丰富。这个中国礼仪之争呢，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当中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还有一场争论，就是当代的，从1958年开始的。关于中国主教任命之争，这场争论呢，对中国天主教会生活的影响也很大，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教会。这场争论还在延续着，但是关于中国主教任命之争研究的非常不错。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我想对这个两场争论呢，做一点。浅显的比较学方面的研究，当然我在这里面呢，不可能讲得很深很透，不可能从这个法理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太复杂了。我就主要是列举一些简单的事实，来谈一下我对这个争论的看法。首先谈一谈这个中国礼仪之争。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其实我可以一笔带过，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也用不着在这儿多说。我想分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就是中国礼仪之争主要分歧是什么？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利玛窦办法，也就是利玛窦的传教方针，也就是说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尊重中国的这个尊孔祭祖的这个习俗，把它当作一种习俗、一种文化来对待，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当然，在利玛窦去世以后，很快就爆发了关于这个利玛窦这个办法的争论。然后最早呢是在耶稣会内部开始争论，后来呢，其他传教修会，像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这些传教士们也参与进来，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要不要这个天主教徒 要不要遵守这个中统系统的这个中国习俗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介绍天主教的信仰，介绍的全面不全面呢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这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个争论的双方呢，一开始是在这个传教士当中，但是很快的这个参与争论的人呢就扩大了，一个是好几人教宗都参与进来，因为总有人去向教宗汇报，教宗就表态，然后比方说否定这个立法的办法，然后赞成这个办法的人呢再向教宗写信，然后教宗又体谅这种办法，又允许这种办法，所以有历任教宗呢有不同的表态。后来呢就把中国皇帝也牵扯进来了，这个事情就复杂了。如果说前头礼仪之争是有关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可是一把教宗和中国皇帝牵扯进来，这里面就牵扯到权力之争了，也就是说政治因素参与进来了。什么问题一参与，这个权力因素一参与进来，这问题就复杂了。所以最后呢这个历史沿革呢是有好几次反复了，最后呢一直到这个可以说是到这个一直到这个1939年，教廷发布命令，这个取消这个对中国礼仪的禁令，这时候这场争论才算是结束。那么这个第四点，谈一谈这个礼仪之争的后果。那当然是引起教会传教各修会当中的这个矛盾，最后牵扯到权力之争，最后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什么？禁教，皇帝就利用他的权力发布命令禁止传教，当然给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这个我对礼仪之争的一点看法，这是大家也都了解的比我深透。那么同样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一看主教任命之争，第一点，主要分歧在什么地方？主要分歧就是由谁来任命主教。当然按照天主教的传统，按照天主教的规矩，按照天主教的教会法典的规定，由教宗来任命教宗，那这任命主教对不起口误。但是呢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任命主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那一牵扯到主权问题，那就当仁不让了，就需要争一争，就认为这个主教任命呢是中国的主权，就不能由别人来任命。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1958年开始的，这就让人产生一个疑问：1958年以前，中国就不要自己的主权了吗？从天主教传到中国以来，向来都是教宗任命主教。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8年，这些年当中也是教宗任命中国主教。例如中国教父也没有说就不承认这些主教。庇护12世从1949年到1955年为止，任命了18位主教，也都成了中国教会的主教。怎么到了1958年，任命主教就成了中国自己的事情了，就不需要教宗参与了呢？这就成了主权了呢？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分歧。另外，别的国家是不是教宗任命主教？别的国家要不要主权呢？所以这个主权说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这就是我糊涂的地方。第二个方面，主要争论的双方，可能有的人有比较简单的看法，就说这是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争论。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应该说是这两种倾向、两种意见，无论是在梵蒂冈 它是在中国这个好像区分这个真正的装方不能这么简单的区分，因为是这两种倾向，一个是教宗来任命主教，一个是中国自己来解决这个主教任命。那么站在这个由教宗来任命主教的这个立场上的人，其中也有中国人，并不是说只是梵蒂冈的人这么认为，是不是？只要是天主教徒，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是应该教宗任命主教，因为他是个神职，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公职，怎么能由来政府来任命呢？只能是教宗任命。所以这个真正的这个界限，这个真正的双方这个界限不是这么简单的区分，就是中国的梵蒂冈。第三点，历史的严格，这个对于历史的严格，实际上大家也都清楚。从这个1958年开始自选自圣主教，一直到现在，这个历史过程呢，其实也是反反复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主教任命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转机。我就把它命名为这个向天主教的传统回归，也就是说，过去割断了和梵蒂冈在宗教上的联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又逐步的恢复了这样的联系。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开教会的主教，绝大部分都得到了教宗的承认。这个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应该是必然的现象，可是呢，这个现象并不是一条道路笔直的往前走，中间还会有反复。像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关于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最早一次是1980年的邓以明事件啊。那时候就是因为教宗任命邓以明为广州教区大主教，结果引起中梵的一次冲突。第二次比较大的争论呢，是1991年教宗宣布任命提升这个龚品梅主教为枢机，又引起中梵双方的一次冲突。然后呢，后边有几年是风平浪静的，到2005年呢，好像那一年呢，出现了几次主教任命呢，是双方都认可的，而且好像连教宗发布的这个主教任命书，也可以在祝圣典礼上向大家出示，好像双方关系就进展比较顺利，这个恢复教会的这个传统呢，也比较顺利。可是没想到风云突变，到2006年呢，又出现了自选自圣的主教，然后中梵之间呢，又发生了一次新一轮的冲突。然后2006年呢，这个梵蒂冈发表这个声明谴责自选自圣，中国的宗教局呢就发表声明呢，反驳这个梵蒂冈的谴责。我记得当时我就跟某一位宗教局的领导人就提问，我说我对你们这个发表的声明呢，感到有的地方好像比较新鲜，有点新意。然后他就赶紧把那个起草人就招来说，快来听听任老师说了这个咱们的声明有新意。我说第一点，在4月底那次祝圣的时候提到了我们把名单报给罗马，迟迟得不到批准。我说谁让你报给罗马的？报给罗马说明你承认教宗的权利，那和自选自圣独立自办是什么关系呢？我搞不清了。我说，然后11月底又有一次自选自圣，然后双方又与人冲突，然后双方又都发表声明互相谴责，然后宗教局又发表声明，说是我们的主教团迟迟得不到罗马的承认。我说为什么要让他承认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独立自办取消了呢？
可是人又宣布取消啊。那么他跟这个教宗承认主教团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实在搞不明白。然后这位领导人就沉思了一会儿说，刘老师，我们这个声明是对内的。我就更不明白了。怎么声明了还有对内的？我从来没对内发声。我对我太太，我们内部我从来没有说我给你声明一个。所以很奇怪，越搞越搞不明白。然后从2016年那次冲突以后呢，双方好像关系又有所反和。后边任命的这些主教呢，都是双方认可的。尤其是今年，今年是祝圣年，一年之内10位主教祝圣，很顺利，大家皆大欢喜。而且好像在如果说宗团建交还遥遥无期的话，但是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好像已经取得了很多共识，对吧？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风云突变，又出现了自选之争。所以我就只好无可奈何的说，莫名其妙，我看不懂。而且很丢人的是，我那时候正好在罗马，所以这羞愧的赶紧就逃了，就是20号那一天。但是因为罗马的时间比北京晚7个小时，所以该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第四点，这个后果，我觉得这个主教任命这个争论的后果是什么呢？也是很严重的。一个是中国教会的分裂。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宣称他们是终身教会，他们是忠于罗马的，因为他们和教宗共同。本来公开教会也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办法，就是主教们也争取教宗的承认，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你说你是正统，我也是正统；你说你是教宗承认的主教，我也是教宗承认的主教。我想就因为公开教会的主教们绝大部分得到了教宗的承认，所以公开教会才能继续进攻。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路线，为什么又倒退回去呢？我实在搞不明白了。而且这个宗派双方一直在协商主教任命，达到共识，所以几年过来都很平稳。现在又倒退到2006年，4年当中没有过自选之中的主教，现在有什么道理再走回头路呢？而且判断一个事情，我讲政府当然不是一个宗教性的政府，是非宗教的，是世俗的政府。那么考虑问题呢，可以不站在教会的立场上、信仰的立场上，但是要站在这个国家的利益的立场上。那么主教任命这个争论，这个自选自圣引起的麻烦，我认为这是给政府自己找麻烦，这是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的。我们不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吗？那么我们判断这个事情，我们要站在国家的利益上看看这件事情是对这个构建和谐社会有没有增进呢，还是不符合这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个宗旨呢？那这样来看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看得很清楚。我记得在2001年有一次，教会要编一个这个神学院用的爱国主义教材，请我去开会筹备这个事儿。有一位爱国会的领导人就说了，我们独立自办那是有依据的，早期五大教会互不隶属，所以我们有依据。 有的国际朋友们说了，你们先独立，我们后面跟着你。然后我当场就反驳，我说早期五大教会不归属，如果你认为这是依据的话，也不是你能用的依据，那是新教会用的，所以他们就独立出去了。可你作为天主教徒，你就不能拿它当依据，因为你有那些依据，我还有一个依据一下就给你关上，就是教会发现他在那儿没有说让你独立，这够不够一个依据呢？你说国际朋友们支持我们独立自办，你们先独立，我们后面跟着，半个世纪过去了，谁跟上了？根本就没有人跟上。独立自办一直到现在，在全世界中国天主教会这也是独一份。然后最近这次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解释我们的之前这种主张，说我们的独立自办是有传统的，证明了我们中国宗教自由，这我就更听不懂了。怎么独立自办自选自胜主教成为一个宗教自由的符号了？如果这样看的话，香港没有宗教自由，他的主教是教宗任命，台湾没有宗教自由，意大利没有宗教自由，你们瑞士也没有宗教自由，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宗教自由，只有中国有宗教自由。而且这个说法是最新鲜的，过去没这么说，过去只是说主权说就已经很荒唐了。如果说任命主教是中国的主权的话，那香港我认为还没有回归啊，澳门也没有回归啊，因为他们那还是继续由教宗来任命主教，所以过去就很多事情越研究越不明白，现在就是更不明白，实在是理解不了。这次听到这个说这个自己任命主教，这是宗教自由的表现，那我想我什么时候能接受这种说法呢？那只能有那么一天，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宣布，在中共历史上长征路上张国焘另立中央是党内民主的表现。如果有这种说法，那我就可以考虑接受一下这个自选自胜主教是宗教自由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当代天主教啊，很多事情其实要说简单，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一到中国呢，什么事情都变得复杂了，变得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说我的研究的感觉是越研究越糊涂，实在是看不明白。但是呢，也有的神父跟我聊天说是这个事情很正常，太正常了，很自然的，因为从来也没有宣布过要放弃独立自办呢。我就想到这个2001年的时候，请我去开这个独立这个爱国主义教材这个编写工作的时候，他们说这叫爱国主义教材，我说啊叫这个名字不太好，因为什么呢？我们向来对宗教界的宣传的口号是爱国爱教，我们不能只说爱国不说爱教，因为爱国和爱教是不可分的，是教友们都接受的口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叫做爱国爱教教材呢？哎，他们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可以考虑。结果汇报上去，有领导人定叫独立自办教材。还不如一开始叫那个爱国主义。 这个跟我聊天的神父呢说这个事情很自然，我们从来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早晚有一天。后来我想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呢？2008年的时候，宗教局办这个宗教干部学习班，请我去讲课。哎呀，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我向来都是这个口无遮拦，随便说话，怎么又想到请我去讲课呢？那我就讲了，我就说啊，我这个讲话呢分两讲，一上午，上半场我是讲华人会议，讲当代天主教，讲华人会议的革新，大家听得兴高采烈，知识性的这个做笔记。那个各地的这个宗教干部呢是局长们带队坐在前面第一排，都是兴高采烈的，后边的干部加起来是200多个人，五六个场次。中间休息完了，下边一讲，讲中国天主教会，讲这个中韩关系，我就说了，独立自办就是执着。所有的笑容全收起来，然后有的人就很吃惊的就左看右看，看看别人什么反应，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人点头，有人记笔记，然后下了课就有人来找我说：“任老师，我哪怕回去不做我这个工作了，我也要跟你说。”你说出来我们心里一直想着而不敢说出来的话。我说我们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当中有一个六字真言，叫做有理有据有节，但是在1958年就把这个六字真言就给放弃了。因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极左的年代，过去不敢干的事儿，现在思想解放也敢干，所以天主教会就宣布独立自办。我说你们只要是不同意我的话，你们可以现在就反驳我，结果没有一个人反驳，也没有一个人提意见，也没有一个人提问题，这是我向来受到的待遇。每次我在研讨会上讲我的一套，讲完了以后呢，就跟没讲一样，没有任何人有回应。然后这个下课的时候，主办学习班的人就宣布了，今天晚上不讨论了。这是3月份我讲课，然后我想我总算有这个机会放了你们一炮，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到4月份，又换了一批干部通知我来讲课，这个事儿才奇怪，比第一次听我讲课还奇怪，因为第一次可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就算上了当了，请错人了。可是明明知道我讲的这一炮，下一回又请我去讲，那我也很高兴啊，我就又把我原来讲的这一套又讲了一遍。然后呢就到了5月份，非常敏感的月份，圣母朝圣月。然后正好我和意大利朋友在云南，不说524这一天不要出事不要出事，哎，忽然我手机上出了一个短信，我就告诉这个教授，我说524终于出事了。说出什么事了？我说524又请我去讲课。所以我5月份又去讲了一课，还是这一套，所以连我自己都搞不明白，不光别人不明白，我都不明白，怎么又请我去讲课。明明知道我讲的是这一套，我说1958年独立自办是极左，讲了2回了，又请我去讲第3回。但是又想一想也可以明白一点，因为2008年呢，2008年是什么年呢？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呢，是奥运年呢。
那就跟献给教宗的音乐会似的。我们不仅在国内，我们在国际也需要一个和谐的气氛，要保证我们的奥运会开成功。所以有的人说献给教宗的音乐会是破冰之旅，我说不对，没有冰，中凡之间一直在秘密接触，频繁的接触，哪有冰啊，没冰，因此也不是破冰之旅，也不能跟冰方外交相比。有的人说，有的媒体找我，看来中凡建交在即啊，我说不可能，你等着看吧，不可能的事。这样2008年这不寻常的一年就过去了。2009年建国60周年大庆啊，那也是不寻常的一年呢。这一年里面能出事吗？不能。2010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上海世博会呀，能出事吗？不能。可是世博会是10月底结束的，那当然就没有顾忌了，11月份那就可以自选执政了。可是说一句不符合学者身份的话，难道世博会以后中国政府就不在国际社会里混了吗？就像这个10月份和这个三位书记来上海，我们到世博会开研讨会，我那里边也讲了一句话，这个他讲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这个，哎，我要讲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讲这个题目叫这个在多元化的城市里共同生活。从这个里边呢，我就引申出来这个关于这个普世价值的问题。我说在中国有一场争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有的人说有普世价值，毫无疑问；有的人说没有，你们这是从哪儿抄来的？不承认这个普世价值。然后我就说这个，我这个人倒是不是这么很拗，我的脾气，我可以听别人的意见。你说不喜欢普世价值这个概念，那我说主要是这个形容词的问题，普世。那我们可以说，去掉这个形容词，我们不要普世这个词儿，我们用别的形容词替代它。我想到一个词儿，国共战争结束以后，社会各阶层和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块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哎，好了，共同这个词儿很好，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的。那既然共同这个形容词我们用过，那我继续用好了，叫共同价值。所以我就说，我有一个结论。共同价值是存在的，是大家不承认的，因为没有共同价值就不可能有任何合作。没有共同价值，我们怎么参加联合国呢？我们怎么参加世贸组织呢？我们怎么举办奥运会呢？所以没有共同价值就没有任何国际合作。比如说这个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我们大家接受的共同价值，我们都认为这是好东西，对不对？比如说奥运会叫什么更快更高更强，还有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不都是我们共同价值吗？所以这个共同价值是存在的，这是我喜欢的一个概念。而且我觉得我们用词要用对，用别人用过的词儿，最好自己不发明新词儿，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让别人接受。
说的是这些结论。那
我
意思
舍得
好，那我就说到这吧，我就把我这些糊涂想法说出来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希望不要不讨论。嘉贺，今天的发言啊、又精彩又有趣啊。我的问题也很简单，我们总不表。而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哦，看不到浮屠，那么有什么因素把这个浮屠的处境可以解放出来呢？这个他教授的这个问题也很喜欢回答，因为我自己还糊涂着呢。但是我想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不是说这个澄清这个糊涂，是澄清一些观念。比如说你说什么这是好事，比如说拿这个八大来说吧，我知道我们国内只要是好事越公开越好，只要是不好的事越隐蔽越好。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事情，我们就看它透明不透明，公开不公开，允不允许媒体报道，允不允许大家讨论，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儿是犯罪了还是犯错了。
要不讲呢，我很不幸，我准备到济南去开一个新月的董事会，我也董事会上讲这句话，我的有些人呢，说我大家爱过以后，他们不会的，我说你告诉你谁，我都高兴，我就是这样的人吧，我就会把这件事很清楚的，一个人就要分的。就是把开出去了，他把他升到主教，而且升到主教长位，我教会啊要真教不改。你看，海地的一个总统，只有人嘛，都是口子，是吧？对，他也是总统啊，开始是有问题，不认识。乌拉圭的一个总统，也认识主教呀，不是退休的呀，他也是总统啊。很绿都断掉，你看这些僵尸，这样吃不下去了，再吃不下去，再吃，搞胃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他是不养命的，不养命的。你看，好多国家的女生来，要提神经问题，思想自由问题，就靠这个技术，对不对？你看。我们一个方形，那么武器，要不买，要不买，不买，我是另一个买的，为什么不买？因为基本自由的，我们这里透明。是，你最近的时候向助理领导，助理长向自己去说的，今我们这是高中毕业，我们在我们新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当然怎么样，从都没搞明白，我想象自己的，是不是？我们不讲也不会，叫你们有点。 又不能隐瞒了，没有了，为什么呀？因为西方人的都这样，所以这些人呢，用西方人做医生，我有点想法，对啊，就不能研究的，没有的。要不这么上这个岗位，这是咱们的岗位，这是我们的地点。再一个呢，把这些产权都交给其他人了，他的证据怎么样？对不对？我不能同意啊，我没证据，不能同意啊。为什么？你是做啥的？为什么要去看？今天为什么？哎，来讲明白，都是在中国赚的，怎么赔钱？都赔钱，就是明白道理，问心的。
哎，主教刚才讲得很好，我也同意主教的讲话。我也没太清楚了，老师帮我翻译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都非常热烈啊！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教会不敢讲话。你看，我们只能靠88岁的那个安静主教来讲话，你们敢说？然后，甚至教外的人是敢说话。所以我就希望教外人士呼吁批评，然后对推动这个现状的改变啊，肯定会起作用的。我们就希望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要欢迎你们都来教会来反馈，欢迎你们在教外多呼吁。
刚才是一开始是神父讲话了，最早主教讲话了，神父讲话，然后教主讲话，现在真心都没有讲话了。